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祷告，你做梦都不能够相信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高兴有一个新的日子可以在这里相聚。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一起来分享关于以赛亚书49章这一段的经文。那我不知道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些朋友，您是昨天晚上没来，而且您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机会信耶稣的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你可以举下手看一下。有一位、两位、三位、四位、五位、六位，还有没有？七位，还有没有？你知道为什么在数吗？八位，你知道为什么在数？九位，还有没有？十位，还有没有？十一位，十二位，十三位，还有没有？十四位，还有没有？你知道我怎么在数吗？因为我要送你礼物啊！我要知道准备多少份给你啊！啊，请招待的弟兄给刚才举手的人一人送一本《出人头地》。请招待的帮忙一下好不好？昨天晚上没有来的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，一人送你一本《见面礼》《出人头地》。这边刚才前面有两位，麻烦招待的弟兄姊妹发一下好吗？都拿到了吗？还有哪一位呢？这边还有一位需要，前面。礼物啊，这我不敢讲好了，但是是我的一点心意哈，希望送给您，回家有空的时候好好看一下。我深深的相信，神能够借着这本书，在您的生命中也给您带来一点祝福。好像昨天晚上我讲过哈，送给您，带回家好好看。再讲一遍，送给您，带回家好好看。谢谢你现在不看。我们真是由衷的盼望，您现在接受这个小礼物很容易，但是我们盼望在神的恩典中，您能接受一个更大的礼物，全宇宙中间最大的礼物，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给你，这是真的有福气的事哈。我们昨天晚上稍微简单的讲过了一下，西安就是指着那一群相信神的人，他知道有上帝，他知道有神的人，但是你不要以为相信神的人都了解神，很多相信有神的人，他知道有神，但是谁是谁他都搞不清楚。我们碰到一个朋友，他就跟我说，他是搞生物化学的，那么他做的研究是什么呢？他最主要做的研究就是做那个 DNA 啊，要把它切割成小段一小段，然后再重新把它连起来，再组合成另外一个排列的次序，他就做这个研究的。他做这个研究要切割，要把它连起来，要用的东西呢叫做 enzyme，是一种特殊的酶。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 这个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要用 DNA 才能够生产出来，是 DNA 可以做出这个东西来。那他就说，他说当我们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处。他说如果没有 enzyme，DNA 的这个片段就没有办法结合起来。但是如果没有 DNA， enzyme 从哪里来？听懂了没有？所以他说当你去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否认有神，你需要很大的信心，你需要很大的信心。我们昨天说过，今天有很多的人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他以为科学家，他以为是我是懂得一些道理的人，我就不要迷信。实在告诉你，如果你告诉我你是无神论，你就是迷信的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，这么肯定的说你呢？因为一个理念，一个 idea， 是数学可以证明你不能证明的，并且在现实的生活中间，你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可以支持这个想法的，你就是要信。请问你这不叫迷信，叫什么呢？你还能够找出一个什么样的理念是不能证明的、没有证据的，你就坚持要信的？这叫迷信，这叫迷信。一个人迷信无神论是很可怕的事。为什么很可怕呢？因为当你迷信无神论的时候，你把你的生命，今生的生命跟永远的生命压在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上面，那就是万一有呢？你压错了呢？后果实在难以想象。所以你最好要看一看有没有证明，有没有证据，不要迷信，千万不要迷信。OK， 基督徒的信仰，一个人能够相信有神，真的不难，真的不难。你如果真的愿意跟一个基督徒坐下来，好好的花一点时间，好好的看一看一些有关的材料，要你相信有神，真的不难，非常容易。很多的人他知道有神，但他不知道神是谁，他不知道神是谁。很多人会问说，为什么就是耶稣？为什么不可以是别的？我最近讲到要小心一点，因为这个法轮功的人打电话找我。他们为什么会打电话找我呢？是因为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他甘心乐意为跟随他的人牺牲性命。我说你千万不要跟一个人是叫你为他牺牲性命。那么他们打电话给我，就跟我说我误会了，李老师不是这种人。他们说天安门的那些祭神都是中国政府制造出来的假象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现在要讲到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免得又打电话来找我。耶稣基督是神，为什么不是别的？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？为什么不是观世音？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？为什么不可以是李洪志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我们刚才讲过的任何的一个人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证据来支持他，说明他是神。没有，他都是人，都是平凡的人，而且早晚有一天都会死，而且死了以后都出不来，都出不来，都死了就没了。 前几年台湾有一批人发疯到泰国去买了释迦牟尼的一个牙齿，释迦牟尼死掉了，他的牙齿还留下来一个，台湾的有钱人就去把这个牙齿买回来，哦，不得了，买了一个死人的牙齿回来，几万人跪在那里迎接啊，几万人趴在地上迎接一个死人的牙齿。我心里就在想，今天假如有人说我们找到耶稣基督的一个死过的死掉的身体的牙齿，你猜会怎么样？全世界所有的教堂都关门，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，所以怎么可以给你找到一个牙齿呢？你找不到他死亡的证据，他是死了又活了，只有他这么了不起啊！所有其他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所有的人，你都可以保证一件事，他要死了。我们小的时候很傻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，我小时候真的很傻，那时候跟一群人啊站在广场上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你有没有喊过？你是不是从心里面真的相信他万岁？我是啊，哎呦，真是觉得伟大的领袖万岁了，万岁万岁万岁万岁。现在呢？现在还是万岁啊，不过是交税的税了。人都要过去的，人可以装神，人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像神，人可以欺骗很多的人以为他是神，人可以笨到一个地步会骗自己以为自己是神，但只有耶稣他真的是神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只有他是，别人都不是？有一本书英文叫做 The Case for Christ，中文翻译出来叫做重审耶稣，我鼓励你去看这本书。是耶鲁大学一个法学博士在芝加哥 Tribune 的那个报纸里面做很高的一个资深的记者，事业非常有成就。你要知道记者有好几流哈，最厉害的那一流的记者是赚很多钱然后不需要做很多事的，就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你的梦想叫做钱多事少还要离家近。他老兄就有那样子的工作，三十几岁的人，老婆漂亮孩子乖，哎呀得意的不得了。有一天回家的太太跟他讲说，老公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他看看他太太，什么事情啊？你今天买件漂亮衣服吗？他说不是。那什么好消息呢？他有信耶稣了。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无聊，耶稣一直过得好好的，信耶稣干什么呀？他就跟他太太讲，很好，你有一个信仰，你有一个精神的寄托，你好好的信。他哪里知道他老婆信耶稣以后这么麻烦，因为有事没事他老婆跟他讲， Honey can you go with me， 可不可以陪陪我？哎，我们今天教会来一个很好的讲员哦，你一定要去听啊，给他面子去听。听完了他说不怎么样，过不久又来了，过不久又来了，哎呦把他烦死了。他才发觉说这个太太信了耶稣还有什么好过，哪里晓得过不了几个月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有一天也跟他讲说，你知道以后礼拜天早上我不能跟你去打高尔夫球了。他为什么？他我决定以后礼拜天早上我要去教堂，我不去打高尔夫球了。他说 Give me a break， 拜托你啊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每个礼拜天我们一起这样的玩的，你怎么不去来去教堂呢？
教堂的这个全世界最无聊的地方，你去那里干什么？
啊，他好朋友跟他说，我信耶稣了，他一听他昏倒。
他一个老婆已经够他受，现在又多一个好朋友。然后他的好朋友信了耶稣以后，也是有事没跟他讲说，哎、欸、，Come on，Let's go， 要他的命了。有一次，他太太又请他去教会，他不要去，他发脾气，他很烦，他不要去。就他太太问了他一句话，他要问他什么呢？他太太说：“你不去教堂，你不相信耶稣，你有什么理由啊？啊，你有什么理由不相信？”他说：“你们信的这个叫迷信。”那你为什么说我们是迷信呢？耶稣不过是一个失意的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 Rabbi， 犹太的教师，犹太教的牧师，后来很失败的被人家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值得你们信的？他太太看看他说：“你只对了一半。”他不止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从死里复活。他就嘿嘿嘿嘿，你知道他这个笑什么意思啊？他说：“我采访啊，法律上很多的这个法庭里面很多的案子。”他说：“我什么案子没有看过？”他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你的：人死了不会活过来的，如果活过来就是没有真的死。他太太就跟他说：“万一他真的活过来呢？而且永远不死呢？”他说：“不可能的。”他太太说：“万一呢？”他看了看说：“他如果他真的可以从死里面活过来，永远不死，那他上帝了。”他太太说：“那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呢？你研究过没有？你去调查过没有？你了解不了解他是不是真的从死里复活呢？”他想一想，他没了解过，没调查过。他说：“一个人没有了解真相以前就下结论，这种人叫什么人呢？这叫愚蠢的人，对不对？”他想到：“我怎么是愚蠢的人呢？我这么有成就的人，这么聪明的人，愚蠢的人？”后来他突然有一个念头，他说：“我干脆花点时间呢，反正我是懂法律的人，我很懂得找证据、分析证据、研判证据的可靠性。他说我花一点时间整理整理，我可以很简单的就让你们这些基督徒清清楚楚的知道，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请你们以后就不要再来巴德瓦。你们喜欢迷信 ，so be it。”OK， 你们去做你们的迷信，请你们不要来吵我。所以他就开始做一点研究，他以为嘛，两三个礼拜随便做点研究，就把他研究东西拿出来给他老婆看看，给他朋友看看，就搞定了。他哪里晓得，当他开始去追根究底的查一查关于耶稣的事，要了他的命。三个月不够，六个月不够，一年不够。他花了3年的时间找到各样的证据。你知道他一开始找证据是很有意思啊，他找完证据一看一看，不喜欢这个证据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证据要说的跟他心里面所想的不一样，放在旁边再找一个，找出来看一看，不喜欢放在旁边再找一个。找到最后，这位老兄服了，他就把他做的 research， 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做 research 啊，他做完研究以后，他到各地去寻找全美国最有名的学者，在他找的证据那个方面是专家的，他就跟他们挑战，他就跟他们谈说：“你们再帮我看一下这个证据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判他。”他把他所有的这一些东西整理出来，就写了这本书叫《重审耶稣》。重审耶稣， the case for Christ.
你们家里面如果有 teenager 会看英文的，做父母的都要让他们看这本书。为什么要让他们看这个书呢？因为你希望你的孩子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说我的爸爸相信的，你要他的信仰是建立在他自己相信的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耶稣真的是 God， 不是幻想，不是人家随便编的，不是别人随便想想的，是有凭有据的。亲爱的朋友，真的要帮助你相信耶稣是 God 一点都不难。你有勇气把那本书拿来找一个基督徒一起读，一起跟他讨论，看看那本书合理不合理，合不合科学，有没有道理，到回来你就乖乖承认他是上帝。但你要知道一个人呢，要承认有上帝不难，真的不难。一个人要承认没有上帝很难，这是很伟大的人，因为是自己骗自己。我昨天晚上讲一个老外，对不对？什么老外？我每次讲人家老外，有一个白人，对不对？他说他不相信有上帝，碰到一点难处，他就叫我跟他祷告。那你不要稀奇，我多少跟我嘴巴里面讲的无神啊无神啊无神的朋友，搬到南加州要去买一个房子，还要请人家看看风水。为什么？无神你看什么风水啊？哎呦，万一有呢？得罪不起嘛，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，心里知道可能有啊。那如果有，最好还是对他客气点，得罪了他没有好下场。要一个人相信有神不难，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是神其实也不难。难在哪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觉得耶稣如果是神，就算有神，为什么要信他？为什么要信他？信了他，有的人觉得信耶稣很倒霉，你知道吗？有很多人的观念里面说什么人会信耶稣啊？生病的人啊，老太太啦，没有知识的人啊，找不到工作的人啊，这些人没有办法了，走投无路了，耶稣啊你来帮帮忙。这耶稣真的帮他忙。我们那边就有一个老太太，她知道她怎么信耶稣的，因为她的老头要签证四次没有签准，四次都没有签出来，他就拼命，他不相信人了，拼命祷告。那他女儿相信吗？他是不相信的，可是他实在急了，他就拼命祷告，他说耶稣啊你让我老婆说说我就信了。那很多人信耶稣这样信的，真可怜啊，签出来就信了，这么便宜。那结果他真的签出来，说他乖乖信了。但是还有一些人你知道吗？签出来也不信了。我签出来你碰巧的嘞。很多人以为要信耶稣是吃亏了，哎呀我吃亏大了，怎么信耶稣呢？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信耶稣了什么时候信？快死的那一刹那信。现在信耶稣有点倒霉了嘛，什么坏事都不能干，那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听过这种人？人活着有什么意思？人活着意思做坏事有意思啊？有些人就说我不要信耶稣，又说我信了耶稣我付代价，我要去礼拜堂，我要读圣经，都不是的。一个人不要信耶稣最难的地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就是我们里面没有看到我们多么需要信耶稣。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哪需要？那可怜人需要，那有拐杖的人需要，那我们这么厉害的人不需要，靠自己。你们碰到那些人靠自己的什么都不靠，靠自己。我对这些靠自己的人，我很喜欢讲一句话，我说你千万别牙疼。对，你牙疼的时候你就给我靠自己看看。我们如果不认识我们多么需要神啊，我们很难信耶稣，真的我们很难信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你多么需要神。昨天晚上我们讲过，神是用无条件的爱， 完全的爱，比母亲爱孩子的爱还要完全的爱来爱我们。你需要这个爱。让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在那里说后悔啊后悔啊，少念了一个比喻，没有的。一个人快要走的时候绝对不会后悔少念一个比喻，没有一个人快要走的时候后悔啊后悔啊，少买了一张股票。我想很多人大概会后悔啊后悔啊，买了股票现在赔了。一个人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里面最深的需要是有人爱你，是无条件的爱爱你，是不改变的爱爱你。你一生活在地上，真正能够给你带来喜乐和满足的是这一种的爱，是这一种的爱。你需要这个爱，你有这个爱，你有满足。我不是告诉你说不要挣钱，要挣钱，金钱不是万能，但是万万不能没有钱。我不是跟你讲不要努力工作，不是跟你讲别的东西不要，别的东西你都需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有了所有其他的东西，你没有神的爱，你里面是空虚的，你里面是痛苦的。你自己想想看，你从小长到这么大经历过没有？前不久我们教会我派了一个17岁的小年轻人，高中生呢，我派他讲道，就是这个孩子上来讲话，讲得我们大人都稀里哗啦流眼泪，很受感动。他中间有一段呢，很简单的，因为他们家最近要搬家了，搬家就要整理东西啊，把很多东西要整理出来装箱啊。结果他就在他床铺的下面找到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那个东西就是他7年级的时候，他拼了命跟他爸爸妈妈吵翻了天了，才让他爸妈给他买的 Game Boy 小小游戏机啊。他说他那个时候为了要他爸爸妈妈同意给他买那个小游戏机啊，他使尽了一切的手段。因为他家里其实经济环境很不好，那那个游戏机对他们来讲是很贵的东西了，所以他父母怎么样都不让他买，但他拼了命要父母买。哎，他跟他他那个时候跟自己讲什么状况？我只要有了这个小小的游戏机啊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很快乐。当他的游戏机买回来以后，他说白天晚上只要一有空哦，他就把他抱过来哦，晚上爸妈睡觉了还偷偷起来玩呢。他说他做梦都没有梦到，他今天会在床铺底下充满着灰尘的里面找到他的小小游戏机。才几年的功夫已经过去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一生追求好多的东西都是这样子，没有得到的时候，哎呀，有了什么就好了，有了什么就好了。最笨的人就是来美国就好了。今天多少人来了美国说，我早知道美国那样不来呢，又回不去了，怎么有脸回去呢？人生就是如此，许多你所追求的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都觉得好啊好啊好啊。有没有看过在热恋中的男女，年轻人啊，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昏天暗地啊，看到他就够了，结婚以后也是看到他就够了。没有得到的时候都以为是好啊，得到以后发觉 So what， 不会如此嘛。没有得到比贵的人怎么想得比贵啊，想死哦。 我在带研究生的时候，带博士生的，看那些学生啊，可怜了，跟你讲笨的人念博士你知道吗？聪明人是不念的，那投资报酬率太低了，
但股票都比这个赚钱多。
你想想看，念得要死要活，
你的老板没有良心，你就是不要过不了关，对不对？
而且你本事大更难过关。
真的，我就认识一个学生呢，他的指导教授为什么不给他过关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哎，可以了，让人家走了。那个我们的同事嘛，我讲，他跟我讲什么？他走了，谁没有写 paper？
我现在靠他呀，每一年会出几张 paper。 那他走了，谁没有写？
再留两年，再留两年。笨啊笨啊，但是你看看，一个人念博士啊，有好千辛万苦啊。
终于老板有良心的让你毕业了，开心不开心啊？开心不开心？
开心啊，开心的不得了，美得不得了。我看过一个学生啊，博士论文过的那一天啊，蹦啊跳啊，美的。然后你知道回家第一件做什么事吗？回家第一件事啊，就去订购那个，就是那个柱子啊的那个名条。我没听懂啊，因为从今以后他的名条上面有一个 BR 在前面啦，
赶快做啊，等了多少年了，开心了，真开心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一个拿了 PhD 六个月以后还开心的人。
我们中间好多 PhD 对不对？开心不开心？
我们教会有一个人，他受洗的时候他讲，他说我念了 PhD 的时候以为很开心，现在才知道原来 PhD 有一个新的意思。
我们说什么新的意思啊？他说 permanent head damage。
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
他说因为已经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了，忘记了自己本来是 nobody。
真的啊，真的，人生你要追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说这些不重要，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没有神不改变的爱，所有这些东西给你带来的都是虚空，虚空再虚空。
神告诉我们说，他说，
焉有妇人忘记他吃奶的婴孩？
智慧忘记他，我从不忘记你。有个做母亲的怎么能够忘记他生的，他自己生的，现在正在吃他奶的孩子，他怎么忘记得了？他是用什么样的爱去爱他的孩子？神说，神向我们的爱比那个还要坚强，神给我们的爱比那个还要宝贵。神是这样的爱我们。很多人呢，他不信耶稣，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有耶稣，不知道有上帝，不知道耶稣是神，不是。他不信耶稣是他觉得耶稣，你为什么离弃了我？他不一定知道是耶稣，他觉得神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为什么我立卡还没有下来？为什么到现在老婆还没有骗到？为什么找工作找不出来？为什么有这么困难？为什么婆婆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我的媳妇这么不孝顺？为什么我的儿子这个样子？我们有一千个理由，一万个理由，我们要来问神为什么。真的，这是很多人不信耶稣一个很重要的理由，是我们里面好多好多的问题。但是神怎么对待我们呢？神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知道，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，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，是因为神爱我们。所以他下面讲说，看哪，我教你铭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人藏在我眼前。
什么叫做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？
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一位在荣耀里面复活的主，他的手上有什么？他的手掌上有钉痕。
那一个钉痕圣经里面形容像什么呢？
好像刚刚被杀过的羔羊，刚刚被杀过的羔羊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
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痛苦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麻烦？
很多人呢都怪来怪去，有的人怪上帝，对不对？但大部分人都怪谁呢？都怪别人，对不对？像有一个女的就跟我说，我这辈子这么苦，还不就是瞎了眼嫁给他。所有的痛苦都怪他。那今天很多父母，很多的痛苦，你怪谁呢？怪儿女。有些人怪这个，有些人怪那个。但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人生在地上真正痛苦的来源，你知道是哪里吗？是自己。自己是我们这一个人里面的罪，让我们活在地上，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痛苦。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的骄傲，让我们这个人活在地上苦不堪言，穷的时候也苦，有钱的时候还是苦，更苦，真的更苦。你回想看看，在你认识的朋友，来美国待久一点的人，你想想看，有几个人是一来美国穷得要死的时候闹离婚的？没有。说什么时候离婚呢？就什么都有了，两个人可以打架闹离婚了。人生活在地上的痛苦，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自我的骄傲、自私。不管外面的环境怎么样，我们里面就是苦。圣经形容这个叫罪，罪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。我们自己苦，我们周围的人也苦。请你听清楚哈，听清楚，回想一下你这一生，谁伤你伤的最深？谁让你痛苦，痛苦到晚上都不能睡觉？想一想，谁问你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吗？是个陌生人吗？是跟你不相干的人吗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最亲的人，我们最爱的人，我们最信任的人，我们最好的朋友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现在很重要啊！现在这个观念非常重要，一定要听清楚哈。如果你的生命中给你带来最大痛苦的是你生命中你最爱的人、你最信的人、你最亲的人，请问你在你最爱的人、最亲的人、你最信任人的生命中，是谁给他们带来最大的痛苦？啊，是谁？是我们啊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，对不对？我们总觉得都是别人给我痛苦，我们从来没有我们给别人什么痛苦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觉得我们做的是对的，我们做的是好的。天下有谁会认为自己是不对的呢？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婚好多年没有孩子，有一次我去探访他们，我就问我说，怎么搞的，你不是有身体有问题吗？你们要看医生啊还是怎么样啊？还是想不开啊？我说赶快生孩子啊。我这个话一讲啊，哇，那个姐妹哭的眼泪啪啪掉下来。我怎么了？搞了半天我才知道，他们结婚那几年呢，跟婆婆住，这个婆婆真爱这个儿子，这个婆婆每天晚上三次、四次、五次要给儿子盖被，每隔一个钟头去检查一下，真爱这个儿子啊！他哪里知道他这样的爱儿子，给他儿子媳妇带来多深的痛苦？他怎么生孩子啊？亲爱的朋友，你今天活在地上，你感受到时序多的时候，是你周围的人给你带来极大的痛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你给你周围的人何尝没有带来痛苦呢？那我再问你一个更严肃的问题，
是你周围的人有病还是你有病？是你周围的人吃错了药还是你吃错了药？为什么要伤害你最爱的人？
为什么？我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有一个势力，有一个 power 在你的生命中，那个东西叫做罪，
那个东西逼着你要去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，不想说的话，让你失去了理性，让你做出很多的事，让你周围的人受苦受的要死，你自己还不觉得，这叫罪。
神对我们说，
神不只是爱我们，神要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手掌上，
就是他要用他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
他要亲身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。
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跟他讲人不完美他都接受，你跟他讲你是个罪人他就气死，
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好。
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
你的生命中如果有一个力量是逼着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心里面明知道该做的事情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去做。
有一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过，哎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很不礼貌的跟我妈妈说话，
但是他只要跟我讲三句话，他就站在我的 nerve 上面，我就非要说一句把他气得半死，然后说完了我又很后悔。
你有没有过？
你明明知道你该做的事，很多事都知道该做，
还就不去做。
我们中间有谁不知道自己应该孝敬父母的，请举手。
一个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中间有谁自己问问自己，在孝敬父母的事情上我们做得好吗？
你会发觉我们常常想要孝敬他，
远一点还好，要跟他一起住真是要了命，真是要了命。为什么？
因为有一个势力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让我们想要做得好我们做不出来，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偏偏去做。
我从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见过一个人，如果我们周围有这样的人，我求你帮我一个忙，待会吃饭时候请你来找我。
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跟我讲说，
我这个人呢、就是欣赏骄傲的人，
我看到谁骄傲我就喜欢他，他越骄傲我越佩服他，我越喜欢跟这个人做朋友，我越喜欢在他旁边，我就跟他越亲密我越高兴。
我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，到目前还没有过。我见到的人呢、都是见不得别人骄傲的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你一看到别人骄傲，你里面什么感觉？
什么东西啊，有什么好骄傲的，小人得志，臭神气。特别是这几年很多暴发户啊，突然之间一下发了财，哎，不得了，走路横着走。
我们都很讨厌骄傲的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骄傲的人。
你喜欢跟一个骄傲的人住在一起吗？没有的。那我请问你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中间在我们哪一个不骄傲的人，请举一下手好不好？啊，哪一个不骄傲请举一下手，再给你一次骄傲的机会。
我们都知道骄傲很讨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骄傲。我们中间哪一个人喜欢别人见了你就骗你？
有没有这种人？哎，我这个人啊，就讨厌人家跟我说实话，他怎么骗我，我怎么开心啊？
我不要你举手，因为其实我知道我们中间有这种人。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女生就是这样的。她说她爱不爱我没有关系，她只要骗我就好了。她只要讲好听的话给我说，我已经满意了。那就笨了。我们都讨厌人家骗我们了，我们真的讨厌人家骗我们了。但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常常要说谎？我们这些人都常常说谎，你有没有经验？没有的人，你现在又说了一次谎，奇怪呀！有一个势力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要注定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痛苦，充满了苦毒。神说，我要将你铭刻在我的掌心上，我要用我十字架上的爱释放你，让你的罪恶得到赦免，让你不再受罪恶的捆绑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，这是神要向我们启示的爱，这是何等的爱，是他甘心情愿，他知道我们这些人被罪恶捆绑得太厉害，所以他甘心情愿地走上十字架，把全人类所有的罪加在他的身上，他要把罪恶除去，他把罪恶除去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人，他是人，他是神到地上来做人，他是100%的人，所以他有资格替我们人类担罪。因为耶稣基督是神，他是100%的神，所以他一个人担的罪就足以覆盖我们地球上所有的人的罪。你知道数学里面有个东西叫无限大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加无限大等于什么？等于无限大。什么东西乘无限大？还是无限大。这样明白吗？神就是无限大，所以他一个人就可以担当我们所有的人的罪，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，何等奇妙的恩典。有的人说我不懂，他到底是人还是神？我说又是人又是神，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想不出来，你当然想不出来，想不出来他就不是神了嘛。你怎么会想得出来呢？我最喜欢用的例子，我在这边讲过好几次的一个例子。我到很多大学、很多研究所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问：“你们真的学物理的？有学物理的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光啊？”啊，光你懂不懂啊？啊，都懂啊。那请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什么叫做玻璃要有容性啊？哎，这个是它又是光嘛，又是粒子嘛。我说你给我讲清楚一点，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自己搞清楚过。你追根究底的问他。因为你知道波是怎么行、怎么运动的，啊，弧度的，对不对？粒子是怎么运动的？直线的。那请问你这两个矛盾不矛盾？矛盾嘛。那在这两个矛盾的东西，怎么可能在光的上面就成为不矛盾呢？你懂吗？没有人懂的，没有一个人懂。讲了半天自己还是不懂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让我告诉你，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就这么回事，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不会懂的。但他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就能够为我们成就了伟大的救恩。他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掌心上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神为了救我们，他付了多大的代价？他付了多大的？我们今天有没有去看过那部《The Passion for Christ》？啊，你看过的人，你大概可以体会一点，对不对？耶稣付了多大的代价，将我们铭刻在他的掌心上，要救我们，他要救我们这些人，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不但如此，
不但如此，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只有叫我们离开罪恶就算了。好了，神怜悯我们，过去一切的罪，耶稣都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负担了。OK 啊 ，We are alright。朋友们，让我告诉你，如果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还没有 alright。你知道为什么还没有 alright？ 因为这个人没有改变了，我们还是以前这个样子，有什么用呢？神给我们的救恩是要改变我们，所以他下面一句话讲说，我将你的强言藏在我的眼前。你要知道，当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话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是在什么光景里面吗？他们是被掳啊，他们马上城墙就完蛋了，他们整个都毁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但是神说，我将你的强言常放在我的眼前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古时候的城墙对着这一个 city 而言，这个城墙有保护的作用，这个城墙也是这个 city 的荣耀，你知道吗？一个 city 好不好就看它的城墙怎么样。如果说这个 city 已经被打得一塌糊涂，城墙就完了嘛。城墙在圣经里面是讲到见证，讲到我们一个人，我们个人的生活，我们教会的生活能够显出神的存在。神说，我将你的见证常常摆在我的眼前。你要明白，弟兄姊妹，这了不起啊，了不起的人，什么叫做见证？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见证？我们这些人啊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东西啊，怕人家看啊，见证是要给人家看的，你拿什么给人家看？没有信耶稣，谁都觉得自己是好人，自己好得不得了。但是当你真的知道说我们是个罪人，你真的知道说我们这个人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啊，不是讲你没有相对的善，你没有绝对的善，你有一些好，但你的好跟上帝的好一摆在一起就不够看了、啊、没得看头啊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愁苦烦恼，我们没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夫妻两个这么相爱，不是结婚一年两年了、啊、我们那里结婚二十年三十年的好多啊，四十年的都有啊，还有五十年的。这么多年的夫妻了，为什么就要动不动讲一句话把他气得半死、嗯、他有什么地方要值得你这样子的气他？没办法控制，罪真可怕，罪非常非常的可怕。神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还不够，神说要给我们一个见证。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什么见证都没有，什么城墙都没有。神说，你的城墙环藏在我的眼前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神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，他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很奇妙，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这些人呢、啊，能够显明出神的恩典。你知道神救我们实在伟大，不是说过去的罪就算了，神是改变我们。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跟你说，好人应该上天堂，坏人应该下地狱？听过吗？听过了哈。所以这些人认为耶稣真不够意思。为什么不够意思呢？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，快死的时候信耶稣到哪里去？上天堂。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事，没有信耶稣到哪里去？下地狱。不公平啊！有没有碰到这种人？我们都觉得不公平啊，不公平啊，这怎么公平呢？一辈子做好事下地狱，一辈子做坏事上天堂，不公平。 亲爱的朋友，让我告诉你，神真公平啊，神真公平啊，因为神要做的一件事是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。你懂不懂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人一辈子做坏事，最后信了耶稣，可不可以跟耶稣在一起？当然可以，你是圣经的应许嘛。为什么公平呢？因为他要跟耶稣在一起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信耶稣啊？就是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到他的心里来，一个人愿意跟耶稣永永远远在一起，在信耶稣吗？信耶稣很简单的，信耶稣不是道理搞清楚了。很多人跟我讲说，哎呦，我是举手了，但是我真的信了吗？信耶稣这么简单啊，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啊，真的就这么简单，你愿意就可以了。好公平啊，好公平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好公平吗？你愿意就可以了。有的人说不对，做好事才可以上天堂，做好事才可以上天堂。我说做好事才上天堂不公平，为什么不公平呢？要做多少件好事才够资格上天堂？有人说这样子吧，把一辈子做的好事和坏事减一下，我好事一百件，多过坏事一百件上天堂，这样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啊。坏事可以是强奸，对不对？可以是贪污，对不对？可以杀人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说谎，对不对？可以偷东西，对不对？请问你，我今天杀了一个人，然后我明天扶个老太太过街，啊，一好一坏怎么样？可以抵消吗？公平不公平？不公平。那你怎么样才公平？你怎么样才公平？如果你可以想出一个方法很公平的来抵消，最后一百件的人可以上天堂，99件的人下地狱，公平不公平？公平不公平？还是不公平嘛？那98也可以咯，那97呢？啊，最后只要好事比坏事多一件就可以上天堂，公平吗？是不公平吗？你会发觉没有办法人想出一个公平的方法，更何况让我告诉你，做好事做坏事其实不在乎你做不做。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想做坏事不敢做，或者没有机会做。谢谢，我这里有水。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人做坏事真的他是不愿意的，他没办法的，你不能真的怪他太厉害。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我曾经认识一个12岁的小孩子，他从6岁开始就被人家，他是个男生啊，就被人家强奸，被同性恋的人强奸，6岁开始，他的衣服袖子打开了，他手上埋了香烟头所烧的疤，其中有一些疤是别人烧他的，有一些疤是他自己烧的。12岁的小孩子已经犯过杀人的罪、强奸的罪、抢劫的罪，在学校没有一个学校要他。他到哪一个学校，3个礼拜一定出事。这个孩子是一个妓女生的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爸爸是谁，从小受尽各样的难处。我请问你，这个人是不是就应该下地狱？公平吗？今天有些人从小生在最好的家庭里面，父母爱护照管， 所有的条件，他不需要奢侈，不愁吃不愁穿，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，他就该上天堂吗？公平吗？
不公平。
天下人间最公平的一个方法，就是谁愿意跟耶稣在一起，谁就去耶稣那里；谁不愿意跟耶稣在一起，你就去没有耶稣的地方。这个最公平。愿人信耶稣是最公平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笨的人可以信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很多很笨的人，像我，真的很笨的、啊。信耶稣的时候，人家问我说：“你搞懂没有？什么也没有搞懂，为什么信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要信了。”很笨的人可以信耶稣啊，很聪明的人也可以信耶稣啊。有一些人信耶稣啊，是啊，难的，他拼命研究啊，研究啊，研究啊，研究啊，真聪明啊，他也可以信耶稣。有钱人可以信耶稣，对不对？我带过很有钱的人信耶稣啊。几年以前，我帮一个从中国大陆的商人施静。他是全中国第一个买私人飞机的，真有钱啊，真有钱啊！啊，信耶稣啊，因为什么？空虚啊，而且知道自己是罪人，那、啊、信耶稣这样事情。有钱人可以信耶稣的，很穷的人可以信耶稣，可以啊，穷人也可以信耶稣啊。哎，漂亮的人可以信耶稣，可以对不对？丑的人可以信耶稣啊。也可以，天下人间没有一个方法比信耶稣更公平。神用的最公平的方法，让人来选择要不要跟耶稣在一起。但请你听清楚，当你选择要跟耶稣在一起以后，耶稣要做一件事在你的生命中，他要把你的尘寰常摆在他的眼前。让我告诉你，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这个礼物，这个新生命，不但是赦免我们的罪恶，并且是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这是好的无比。但是信耶稣还有一个更了不起的事，是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要改变你，要改变你。你要知道，地上的政府啊，很想改造我们，但是常常改造失败啊，改不了。但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改造我们，不是从外面改造我们，是从里面改变我们。整个人呢变了，整个人变了，很奇妙啊，很奇妙。我可以讲许许多多例子给你听啊，非常奇妙的改变了。我们那里有一个老太太，从湖南来，因为跟我是老乡嘛，所以常常跟我聊天。一跟我聊天呢、啊，就骂儿子，骂媳妇。为什么骂儿子骂媳妇呢？因为他是为着儿子付了多大的代价，千辛万苦把儿子培养到美国来。现在又到美国来给他们带孩小孩，为了他们，他自己什么都牺牲了。儿子媳妇有事没事还要给他脸色看看，动不动还要讲两句话，还要嫌他啰嗦，又嫌他不卫生。那他最生气的一件事就是居然不准他把东西咬完以后再喂他的孙子，跟他讲说这个太不卫生，把他气死了。他什么叫做不卫生的？他小时候怎么长大的？充满了苦毒啊，但是很稀奇，很稀奇。当他信了耶稣以后，神真的改变他，真的改变他。现在我看到这个伯母，什么时候看到她脸上都是笑的，什么时候看到她开心的不得了。现在看儿子也好，看媳妇也好，看谁都好。他那天还跟我讲，他奇怪了，怎么我媳妇现在还会洗碗了？ 奇怪，他说我以前呢板着脸呢骂叫啊叫不动啊，啊现在自己就行了，开心的不得了。
各位朋友，我告诉你，神来到我们的生命中，他要改变我们。
你今天可能还有很多的痛苦，今天还有麻烦，你的生命中有今天很多的难处。
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不只是他赦免你的罪，是他这个复活的大能在你的生命中要给你力量，胜过你生命中的难处，
让你生命中很多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
他替你解决，
让你生命中很多你自己受不了的事情
他把喜乐带到你的生命中，
在百般的难处中你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
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她得了 pancreas cancer， 中文叫什么？胰腺癌，是吧？胰脏癌。
医生跟她讲，她只有6个礼拜的时间就要走了，所以医生就跟她讲说，不要麻烦了，就把她送到一个地方，就等死的地方啊。
我们这个姐妹啊，很虚弱。自己不能走路，要坐这个轮椅啊。但是很奇妙，
他从搬进去以后，他每天推着轮椅啊，一家一家去探访啊，每一个病房啊，每一个病床他去探访，就问人家信耶稣了没有，带人家祷告啊。很多在那里面等死的人啊，看到他都奇怪了，因为那些人其实都会比他晚死的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有的有3年5年的寿命在等的，他是只有几个礼拜的，他在那里整整待了6个多月，好像还长一点，我都记不太清楚。什么时候你去看他，他的脸上充满了荣光，充满了喜乐，他看到每一个人就说，哎呀赶快信啊，来不及了，早早信耶稣啊，早早蒙福气啊，罪得赦免啊，生命改变啊。
谁有这个能力啊？谁有这个能力让一个人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，肉身这么痛苦，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，
他里面有这么大的荣光，这么大的喜乐？这个叫做我将你的成环摆在我眼前。让我再跟你多说两句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今天不要看很多基督徒不像样。
今天有些人跟你讲，我不信，我说我不信，不知道耶稣长你知道，不知道耶稣爱你知道，不知道耶稣是死知道，为什么不信？你教会那些人太差劲，我看他那个样子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也不信。
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要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，神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有一天会把他们做成何等的荣耀，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，你知道吗？
你不要看他今天那个样子，
你不知道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神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多么的荣耀，
圣经里面应许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早晚有一天在神的恩典中，
神要把我们做成像他儿子一样的荣耀，
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那个属地的，原来那个自私的，原来那个肮脏污秽的思想全部都给我们改过来，
让我们成为一个属天的人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人，你能够相信吗？但这是什么应许？
神说，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，我用我的十字架的大爱解决你罪恶的问题，
我并且给你一个新生命，让你胜过人生一切的难处，把你改变再改变，改变再改变，有一天让你成为像神一样荣耀的品格，那样的温柔，那样的慈爱，那样的良善，那样的尊贵，这是神要做的事，这是神的恩典。你要不要这个恩典？你要不要神把他赦罪的恩典给你，必
并且把你的人生改变进到荣耀里。有一个礼物真是好，问题是你要不要接受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，你说我愿意，我愿意耶稣的爱临到我，我愿意他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，我愿意他给我力量胜过罪恶，我愿意他给我一个永远荣耀的盼望，让我人生可以改变，让我有力量可以胜过人生各样的苦难和麻烦，让我能够变得是像我心中所渴望有的那样的良善。凡是愿意的人，可不可以请你举手，我们要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看到，感谢主，我看到，放下。还有谁愿意？还有谁愿意说我愿意神的爱临到我？你把手举一下。我愿意他的，把我磕在他的掌上，让十字架的救恩可以临到我。我活在地上，我不喜欢我自己被罪恶捆绑，我不喜欢我伤害别人，我不喜欢被别人伤害，求神来救我。你愿意吗？把手举起来。还有没有一个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一个？好，举过的不要再举了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谁你没有举过，你今天说耶稣我愿意，感谢主，我看到了。还有谁？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你愿意跟神说，我不但愿意你赦免我的罪，我不但愿意你爱我，我愿意你改变我，让我这个人不要像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让我有一个荣耀的未来，让我越变越可爱，越变越良善，越变越尊贵，越变越崇高，越变越不自私，越变越心胸广大，越变越谦卑，将来有一天我的见证可以摆在人的面前。有谁愿意你的人生将来被神改变到这种地步，从属土的进到属天的，从不荣耀的进到荣耀的，谁愿意的请举手。有没有？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你说耶稣啊，救我，救我，不但是脱离罪恶，并且改变我。还有吗？还有没有一位？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朋友，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，神的灵在感动你，神的灵在对你说，孩子啊，我用什么样的爱来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肯回来呢？我用什么样的爱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这个爱呢？如果你里面被神的爱感动了，你说神啊，我愿意接受，你把手举一下。还有没有一个？还有没有一个刚才没有举过手的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祝福你。还有一位吗？还有没有一位让神的爱临到你，让神的爱临到你？你不要悠悠愁愁的回去了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知道你有罪的，而且你的罪你没办法解决的，不是将功赎罪可以做得到，你做不到一件好事解决你的罪，只有耶稣的宝血，只有十字架可以救你。还有没有一个朋友愿意得救的？今天早上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一个是你刚才没有举过手，你说我现在愿意的？还有没有一个？你愿意吗？让神救你。还有没有一位？你把手举一下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知道我们中间应该还有，因为神的灵在那里感动，我知道神的灵在工作。还有没有一位愿意得救的？请你把手举一下。有吗？还有一位吗？勇敢的把手举，说耶稣我要，就这么简单啊，你就可以得救啊。还有谁要不要？感谢主，你有福气了，你有福气了。还有一位吗？还有一位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要祝福你。还有没有一位？还有没有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一位？我们祷告，请每一位都跟我一起同声的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也说一句。但是如果我说的那句话你不愿意跟上帝讲，就不要讲啊，千万别骗他。 天父上帝，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，就是到现在，我对你还是有很多疑问，很多事情我还是不懂，但是我今天必须承认，我真的是一个罪人，我不喜欢我自己这个样子，我希望我可以变得更好，我感谢你告诉我十字架的救恩可以赦免我的罪，并且你愿意给我新生命，你要改变我。这些道理我不懂，可是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把我的心打开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来爱我，求你来救我，求你来掌管我的一生，让我可以得蒙你的祝福。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